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更新。
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朋友们早安，我是刘香琪，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由我刘香琪陪伴您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大家共创健康幸福的人生桃花源。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谈呢，就是老年人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失智。那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讲啊，我说啊，很多人呢、啊，那个谈癌色变啊，一听到癌症啊，这个脸都黑了，吓死了。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怕癌症啊，因为了解它嘛，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嘛。那我只要我过健康的生活啊，然后我排除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这种毒素啊，我个人蛮有自信的，不太容易感染啊，就是发生癌症。那就算发生呢，因为我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啊，我不会用对抗的方式，那我会跟它和平共存啊，我会用很温和的啊这种自我疗愈的方式啊，让癌细胞啊说拜拜。那但是呢，说实在的啊，我最怕的是什么？是失智症。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是失智症的高风险群。真的，很多听众听了大概眼睛会瞪很大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有做过这个一个健康评量啊，就量子检测。我自己的这个海马回啊，我们其中一个跟记忆有关的啊，非常关键的组织啊，叫做海马回。还有呢，就是脑下垂体啊，它其实是比较萎缩的啊。还有就是因为很多的重重因素，就是我的血管非常细啊，我因为颈椎啊有这个严重的变位，所以也影响到我的颈动脉、椎动脉啊，血管也是比较狭小，所以到我头部的血流量呢是比较不足的。好，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困扰了我好几十年。所以年轻的时候啊经常性的就是重度的头痛啊，那就是因为什么脑部缺氧嘛。那一直到20年前遇到了脊骨神经医学专家陈维忠老师，才知道啊我的问题其实就是我的颈椎变位啊，然后经过他的巧手的妙手啊，回春呢、啊，就我的问题真的是解决了很多，但是因为天生的血管啊这个细小啊，所以仍然是血流量还是不。那再加上我在大概是在40-50岁以前吧，其实我有蛮严重的焦虑症啊，那这些都是影响到啊脑细胞的健康啊，所以我很清楚知道。盘点了这些造成失智症的这些风险因子，我就知道我是风险群，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努力的这个贯彻健康的饮食法，然后还有贯彻这个健康的生活形态。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失智绝对 远比这个癌症可怕。那根据啊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它所出版的公共卫生领域应对失智症全球现况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里面指出呢，全球有超5500万名失智者，那到了2050年呢，预计啊将成长到1亿3900万人。那失智症相关的成本呢，每年达到啊1.3兆美元。到了2030年呢，就有可能达到2.8兆美元。然后这是很惊人的啊这种经济的损失啊。那国际失智症协会在2015年全球失智症报告就已经指出，世界上每三秒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事实上啊，其实失智症会被就是我们刚列到了，就是列进了失智症的人口，是因为他有去求医，有就医记录，然后有确诊。可是还有很多并没有求医没有确诊的，是没有在这个统计数字里面。那台湾呢依据内政部在111年12月底的人口统计资料估算，那么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总共有400多万人，那其中轻微认知障碍的大概有73万多人，那么大概占老人的人大概是 17.99, 就差不多18了哈。那已经确诊安上失智症这个病名的呢是307931人啊，那么占了 7.54%。这个统计数字就说明了，大概65岁以上的老人每13人呢大概就会有一位失智者。那越老失智的几率就越高，到了80岁以上呢，每5个人就有会发生失智。那其实啊，失智是什么？像我知道我周遭很多朋友大概到了50-60岁以上的时候，常常就会嘴巴上就咕囔都说，哎呀老了老了哈，望东望西啊。我想很多人呢、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啊。那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朋友啊，明明是他，可是一下子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哈。那或者呢，常常忘了带钥匙，或者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忘记了，想不起来了啊。那这些是常常有的事情。可是我很多人都说，这是老了嘛哈。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哈？只要是经常性发生这种问题的话，其实自己就要警惕啊，真的要警惕，就是说要好好的要开始保护自己的大脑了啊。那因为它已经有一个轻微的这个失智的现象啊，轻微认知障碍的现象。那么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医学上说失智症它其实是一种疾病现象，它并不是正常的老化，正常的老化也许记忆力会当然比起年轻的时候会差一点，那就是你偶尔可能因为忙因为什么样你忘了什么，可是很快你会想起来，但是病理性的，我们讲失智症它是一种病理性的，那可能就想不起来了。那但是它发生的时候呢，如果在没有去就医之前呢，经常的家人呢就会很头痛，就会指责这个患者呢老顽癫，或者是变成很顽固的，就是说老顽固。那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已经失智症已经在发展了，其实已经生病了。那失智症它其实它很特别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症状的混合就是各种症状组合出来的一种症状，所以它的症状不是只有说很单纯的只是记忆力减退了，它还 伴随着啊出现啊很多其他认知功能方面的问题啊，可能进入到比较中度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语言的能力啊，就是说话的能力啊，还有的空间感啊，还有他的啊，包括计算的能力啊，这个思维力啊，判断力啊，抽象思考能力，还有这个注意力等等哈，这些都会怎么样？都会退化。那再严重一点呢，他就可能出现啊行为上的或者是个性上的改变啊。更严重的就会再出现啊谵妄啊幻听幻觉啊等等啊的症状。那么当就是出现了超过记忆力衰退的啊又产生了其他的这种认知功能障碍呢，它就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就可以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大家不知道他是失智了，就会觉得这个人是老欢癫了，怎么老了变得这么顽固，然后可能就会避而远之，或者是跟周遭的人会起很大的冲突。那如果还是在职场上的人呢，当然就会也很严重的影响到他的工作，严重的话真的就会要退出职场了，不管年龄多大。那我们来看啊，老化啊跟真正的失智它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的啊。我们讲说老化，可能偶尔会忘记某些事情，可是啊去一会儿之后啊就会怎么样，就会想起来了那失智不一样哦，它会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做事情可以完全忘光光，事后也想不起来啊，而且呢可能是刚刚说完刚刚做完就忘记了啊，比如说刚吃完饭了，碗筷还在桌上，他还坐在桌旁，他就忘记他吃过了，他就喊着肚子饿要吃饭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失智症的患者啊，如果去做这个测试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医生啊拿一些测试的一些物品给他，他真的是完全叫不出这些这些他可能在生活里面很平常的一些物品的名字啊。那做完呢可能也忘记自己做过测试啊。像我自己就曾陪我失智症的父亲啊去医院啊做这个评量。那个评量的过程呢，真的我觉得是一个会让人流眼泪的话，真的是很可笑。比如说你问他的医生问他的年龄，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嘛，但是他就说他不问了几次不是40岁就是50岁好。然后很多的物品啊很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很常见的物品呢，那他真的是叫不出来名字啊，他就是茫茫然的啊。然后反正就是当时觉得是蛮好笑，可是这种真的是一种很悲哀的啊，很悲哀的，让你很难过的啊。然后问了很多问题，他答不出来，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他答不出来哦，他就会发脾气啊，他会敲桌子啊，然后就直问医师：“你问我这些问题是什么目的？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你说。”会恼羞成怒，你知道吗？所以像这些都是失智症症状。那么但失智症其实有好几类在医学上它大致上分成两类了，叫做退化性的或者血管性的。可是事实上很多失智症患者呢是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这种情况哈。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和血管性失智症哈，两者同时并存哈，所以又称为混合型的这个失智症。好，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 FM104.1 正调平台，由我刘湘琪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大家时间到了就锁定我们这个节目。那我们来看看退化是什么呢？其实大部分的失智症患者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包括阿兹海默症那么这个阿兹海默症呢，在早期病症最明显的就是什么记忆力衰退然后对时间、地点、人物的辨认呢都会出现障碍它是属于一种退行性的退化而且是什么样，在医学上是认为它是不可逆的那它也是一种就是神经退化性的疾病那么就是对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所做的这个脑部的检查发现他们的脑部神经细胞都有蛮明显严重的破坏以阿兹海默症的初期呢都会开始侵犯哪个组织，就是海马回海马回就是我们脑部掌管记忆非常关键的一个组织那我认为我是一个高危险群，就是因为我的海马回它本身就是比较萎缩的那这些患者很多过世以后做了脑部的解剖就发现脑部都有非常异常的很多的老年斑块还有呢就是神经纤维是纠结在一起的混乱在一起的那所以这个这种这个神经性退化性的这种失智症呢，其实真的是要逆转是比较辛苦的比较不容易的。那美国前统雷根就是也是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那一般呢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的病程就是从确诊到过世最多大概就是8年到10年。那另外还有额叶颞叶型的失智症因为我们的脑部组织有一个叫额叶在我们的那个脑门那里那颞叶呢在我们的就是耳朵旁边那这个侵犯额叶和颞叶为主的这个脑部障碍叫做额颞叶型失智症那么这种失智症呢它的一种特性就是在早期就会出现人格特质的变化和行为控制力的丧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额叶其实就是掌管我们的理智我们思维的那颞叶呢是掌握我们掌管我们的感情的情绪的那所以这一个理智一个感性方面理性跟感性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人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行为控制能力也丧失那常常会有不合常理的一些行为举止然后早期呢也可能就会出现语言的障碍就是说话的表达能力变得困难了那么这种呢在大概在年50岁以后就开始就变成比较容易发生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路易氏体失智症那么这种失智症呢除了我们上述所说的这种认知功能障碍或记忆障碍等等它在早期病情发展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出现怎么样身体僵硬肢体不动走路步态不稳容易跌倒这些现象甚至于呢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精神症状比如说幻听幻觉或者是疑心症或者妄想症症状那这种失智症呢大致上比较容易发生大概是在70岁以上那像这些失智症说实在的它的情况是比较严重逆转上也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理我觉得只要是改变 饮食或者生活形态啊，充足营养，不要再去伤害脑部的话，基本上至少可以做到什么呢？可以做到哈、不恶化哈、那另外一种啊，也发生率也比较高的是属于血管性的失智症啊，就是因为脑中风啦，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啦啊，那么造成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那么引起脑细胞的死亡啊。因为脑细胞死亡啊，或者是它减少脑细胞的这个数量嘛，那就会造成这个智力的减退啊，就是我们的那个思考能力啊、学习能力啊都会减退。那么这个是造成失智症的第二大原因啊。那它这个是跟前面我们讲的哈、这种退化性的失智症有点不一样，退化性失智症它是长期慢性的啊，慢慢开始，然后慢慢发展。但是血管性失智症啊，它可能是突发的。为什么？因为脑中风嘛啊，比如说脑溢血啦，或者是脑阻塞啊。那么这个呢，它只是突然的啊，造成这个脑细胞的数量大幅的这个死亡啊。那么或者是严重的脑血。这个血液循环，脑部血液循环不良哈，所以他就会突发的啊，就是哎呀，立刻就会造成功能很急剧的恶化啊。那发生血管性失智症呢，就可能就会出现动作缓慢呐、反应迟缓呐、步态不稳呐 那么也可能哈、现精神上的问题啊。那么常见的临床特征是什么？就是也会出现啊，像忧郁症这一类的啊，这些精神疾病，或者呢出现尿失禁啊，或者是吞咽困难呐 发音困难呐 情绪容易失控然后也是一样会产生步履的就是走路障碍会容易跌倒。那么其实我们讲啊，虽然在医学上啊是判断说啊失智症是以上我们所谈到的，那后面根本的源头什么呢？根本的源头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饮食形态错误，还有呢我们的生活形态不良，那另外呢还有跟什么，跟我们的情绪压力也有关系，所以其实它不是不可预防的，它绝对是可以预防的。也就是说老并不表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失智，那我们只要再早一点就是一定要尽早。那很多医学研究说至少要在60岁以前呢，你就要开始怎么样，开始展开的六大脑计划就是要怎么样，要觉醒啊。如果说你过往的人生啊，你都是大鱼大肉肥甘厚味啊，然后呢都不运动啊，懒惰啊，每天就是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手机啊要不然是坐着不动真的一定要改那当然研究上面是说了，在60岁以前你真的就要展开这个保护大脑计划不能太迟。可是我常在讲就是只要开始永远都不延迟，当然是越早越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挽救我们的大脑呢？那第一个不要有毒素嘛，不要让毒素来伤害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脑部呢，所有的脑细胞充足而均衡的营养。那今天时间又到了那我们会在下次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保护大脑。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容易忘东忘西脑功能衰退的现象呢，我们现在要赶快展开这个绝地大反攻赶快来好好的抢救的大脑。我们在下次节目会跟大家再来分享，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 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来讲身体都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健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